我看来，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压根没在意，我以为就是那种说说而已，就是反映一下他们的情绪。
特别是在大数据如此磅礴的今天，你会很容易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它是由这个大数据为你去打造的。
我感觉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圣诞是一个节日，而不是一个商业 IP。
生活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点时差，有点时差，有点时差。东八区，我是文迪，
在维也纳，
我是林珊。
有点时差，
有点时差。
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点时差，我是此刻在四季如春的厦门的文迪，
我是此刻在维也纳留学的林珊，我们又来倒时差啦。呀，也不知道这个口播要到第几期才能对得上。
对，我但是我觉得对不上其实也是一种就是
可爱是吗？
挺对对对，就自己觉得自己可爱的一件事情。对，那还是要跟大家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有点时差这个节目在小宇宙的 apps 上面，然后还有喜马拉雅的 apps 上面，还有大家可能就是苹果手机的用户端用的 podcast 上面都是可以同时听得到的，然后欢迎大家选用自己习惯的泛用型客户端来收听节目。
是的，搜索有点时差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然后对，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就我前几天跟弟弟就是我们会提前就是沟通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年底了嘛，然后我感觉到他最近就是工作也比较忙，通过他回复我的这个频次跟这个字数来说，然后我自己本身在这边就是越来越能够感觉到一股圣诞气息嘛，那我就想说不如就是反正就先聊聊最近的生活嘛，因为我们前几期可能是有一个强主题，我们聊了就是住宿啊，然后语言啊什么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生活里的一些可能更真实，但是它虽然细小但很真实的一些感受，其实也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它它很鲜活，就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确实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那我先来说吧，就是在这边的话，就是维也纳我是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就去了圣诞市场。就这里的圣诞市场特别像我们国内现在所谓的市集
吗？
对，市集，但它是一个有强主题的市集，就是圣诞，而且它是就是限定出现，就是可能从十月底开始陆续搭建，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圣诞市场，就是除了那种比较出名的景点的，比如说那个斯蒂芬大教堂，然后或者是说那种市政厅，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可能比较当地人才会去的各种社区也好，或者说一个因为维也纳这边是按那种区域划分嘛，就是比如说厦门是思明区、湖里区什么之类的，然后它这边就是一区、二区、三区、四区，那它可能每个区都有不同的圣诞市场。对，然后从十月底的最后一周我第一次去了圣诞市场，然后现在是十二月嘛，就是圣诞市场也越来越多人去，然后感觉也越来越浓厚。然后为什么从圣诞市场聊起，是我感觉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圣诞是一个节日而不是一个商业 IP。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国内的时候圣诞就是一个它离我有点远，我只是打着它的噱头，我可能有一丝就是好像所谓理所应当的放松，或者是说去有一个主题的去玩一下，你不会真的觉得它是一个举周围
之
力，就也不能说举国之力，对，就是大家去欢庆真正有内涵的一个东西。然后你会看到的更多就是商场有那个圣诞树，然后可能就是装饰上会有不同， 但是你真正过来了之后，你其实在国内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它是商，就是那么商业了。但你过来了之后，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比如说这边的圣诞市场，它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也不那种就是说很特别 bling bling。它因为它很多
我
就
知
是
道
在，
它不 fancy，
对，它就是在户外嘛，然后可能他们的习惯就是会买那个热红酒。然后他们那个圣诞市场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个圣诞市场的那个圣诞杯可能不一样，就是热红酒那个红酒杯不一样。有的人
容
是会
器不
特
一样，
地去收集那个杯子，因为有的杯子
明
可能
白，
就是在那个市场里才有的。然后他们就是拿一个就是买一杯热红酒，就是站在那个小圆桌，就他们都不是坐着的，因为可能真的太冷了吧，或者是
我知
习
道
惯
的，
问题，就是都是三三两两站着，然后倚在那个小圆桌上，就在那边 drink，就是喝。完了之后呢，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大家就是全家出动的，去这个圣诞市场，就是国外你就经常看到嘛，推一个，手上抱一个，旁边还走着两个，对。而是那种，然后巨大的这种圣诞彩灯，但是你会觉得很温馨，就是哦，他们是真的在迎接这个东西，当然，因为是他确实是他们的节日嘛，所以就是对于我这个所谓的过客也好吧，就是会给我感受到一种当地真正的这个带有文化认同之后产生出来的这个圣诞市场，包括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嘛，就是都是一副很期待假
雀
期
跃，
的感觉，就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老师，就是也会很会让我觉得他是个人，这么说有点
我理解，
不太
我理
好，但
解，
你
我理
能理
解
解
的。
吗？就是他是人，然后他才是老师，他在那个课堂上是我的老师，但他首先是个人。就比如说11月黑五的时候嘛，那老师一进来就会说，大家这周很兴奋吗？就是黑五啦，都买了什么呀？然后上周就因为离圣诞近了嘛，我们有个课就是有点类似阿卡贝拉那种，就是无伴奏人声合唱。然后那个老师就也是即兴嘛，就让我们唱一些可能你感觉到的圣诞的这种歌曲的感觉，就是疯狂的在 Q 要圣诞了，然后就是会提前好几周讲说我们大概还要上可能一次课还是两次课。就是那种临近年末，然后又加上圣诞的这种休闲感吧，就是让我还
我理
挺
解，
开
对，
心的。
挺羡慕的。
对，所以你呢？
对，就是
你
你
那
刚
时
刚在说，
候在美国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先回应有关于你提到老师是个人这件事情。
好，老师是个人。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就是这个跟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就是他们才是真正做到那个 work-life balance 的那群人。就是譬如说，我之前其实因为我刚开始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我是在外企工作，然后就是你是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我个人是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外企文化的不同的，特别是可能因为我比你虚长几岁嘛，所以其实我刚刚毕业工作的时候是，我想想哈，是2010年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前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外企文化，他们其实就比如说，首先是邮件文化，然后再来就是，当你休假的时候，你其实基本上是不会被打扰的，就是没有什么现在非常非常内卷的那种什么996啊什么等等这些，就是只要你休假了，你在休，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岗位，它一定会有一个提前安排好的一个 backup，就是如果你休假。你的所有的工作，他是会提前交接给这个你 backup 的同事，那你就是可以放心的去休假，并且你会 setting 好你的邮件设置，就是你会有一个 out of office 的一个邮件设置，就是如果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人给你发邮件，那他就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这个自动回复会告诉他说我现在休假了，然后我休多少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有什么急事，你可以去找那个谁谁谁之类的这些。所以其实就包括到现在，其实我遇到了非常多的国际友人，他们的工作习惯也都是如此的，就是非常尊重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们爱自己的工作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爱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是他们可能他的这个生活时间，他就需要跟家人一起。那当他是享受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不要来打扰
到我，就是那所有的一切的交互，就不像说我们现在其实微信已经不是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聊天工具了，它很多时候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工作工具，就是你一切的社交它都是在这个平台上的。可是他们，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工作跟家庭节奏，它是就是工作跟生活它是切割的非常的清晰的，就是如果你有事情找我，你有工作的需求找我，请你给我发邮件，然后我也会清晰的给你回，然后我们可以打工作电话，但是在这个时间以外，那是我自己的私人时间，我的私人时间我就希望尽可能不要被打扰。所以其实就是为什么他们可能从十月底开始，就是十月底十一月，然后就是可能从有就像有一些教徒他可能不过那个 Halloween， 然后但是他们可能从 Thanksgiving 开始，然后到 Christmas， 然后到 New Year， 就是整个的这个下半年，就是年节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说啊，真的好欢乐哦！就是宛如我们要放春节假期七天乐，就是那个感觉。然后他们会提前计划他们自己，比如说我要去哪里滑雪，然后我要去哪里度假，就是那个真的是从内到外洋溢出来的一种欢乐，并且要下班了的一种状态。
是，
对，所以我其实是想先回复你关于老师是个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我从就是这个可能多说一点，就是我从外企出来以后，我们其实是自己开始创业嘛。那因为你在国内的环境自己创业的话，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忙碌以及你自己无法控制的那个节奏，所以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会觉得挺不适应的，就是你原来觉得你的什么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现在就没有，就是你的 work 跟 life 就是一件事，就是它没有 balance 这件事情。对，但是到后面就是现在我可能自己调试的比较好一点。对，就是我现在可能后面自己调试的比较好一点，就是我还是会坚持说每一年一定要有固定假期，然后这个固定假期的时间节点就希望说尽可能的不要被工作打扰，对，就是反正充个电。但是因为刚刚珊珊其实问到说，那我那
美国的圣诞，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开录之前我还给他发了好多的照片，就是我回看了一下我那一年的相册，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节日，还不是说 Christmas，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 Halloween，就是万圣节，
因为它其实都连在一起，基本上是吧？下半年
对，就是十月底、十一月底，然后十二月底，就是感觉就是下半年开始大家就不要工作，
真的
就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其实体会到的是，因为万圣节他们家家户户都会做那个前面，他们基本上如果是 house 的那种，他其实就前面会有个小庭院嘛，就是根据你房子的大小，反正或大或小吧，那就是房子越大它庭院越大，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 decoration 越夸张，就是他们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那种就是鬼啊，然后比如说家门口有树的，他就是会掉那种超级夸张那种蜘蛛网，然后爬上大蜘蛛，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从 Halloween 开始往后，可能每一个节，比如说到 Thanksgiving， 有的家庭他就是会换他门口庭院的装饰，就是可能你就会出现了火鸡，然后南瓜。
对，我有一个好奇，我就想说你当时刻过那个南瓜吗？因为我没有
刻过。
怎么它是怎样一个流程？就是你自己要买个大南瓜吗？我其实很好奇这个。
就是但是因为就是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刚说就是你在最前面的时候说你觉得 Christmas 在你的过往的经历当中，它可能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偏商业性的节日。
对，
但是由于我是一个学外语的学生，所以其实我们从大一开始就是这些节就已经不带，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我就不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
因为你更知道它的来源吧，文化
对，然后
可能是
对，然后就是包括说课程上，然后老师一定要会带你做这些，然后比如说刻南瓜，就是一些你
课程上还教刻南瓜吗？
啊，
就是防止你们以后出国，
防止以后不会刻，没有这件事儿，就是他就会跟你说一些习俗，但是刻南瓜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我沿用到我的生活跟工作里面的，就是我觉得。外国人有一件事情非常好，就是他们对于某一个节日，特别是比较大的节日，就比如说像 Easter， 就是那个复活节，他们就是一定会画那个彩蛋，然后会有兔子，然后整个商场里面它就是会有 这种各种各样，就是、就是你会感觉到整个商场它都换了一个装饰风格，然后包括它卖的东西其实也都是跟这些节庆非常相关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浓重的仪式感这件事情是我很喜欢，并且觉得这个仪式感就是很重要，就是因为你可能
所以能不能先告诉我南瓜怎么嗑、就是、不要再给我上升文化。
南瓜就是把它的脑袋切掉然后把它里面的东西掏空。
那那个牙齿呢？因为我觉得那个牙齿是最难的，就是不难是吗？
对啊，就是不难，就是看手残不残。
用刀吗？
你回头可以用刻刀，就是他会，就比如说如果你去商场，他们就是他会给你配一个雕刻工具、
啊、就是有按套装卖的是不是？
有他有按照套装卖、
啊 okay、
然后你就是把它挖空了，然后像比如说我后边沿袭了这个习惯，我现在自己我可能会去买那个小的那个贝贝南瓜、
嗯、
然后如果我还想做一个南瓜灯的话，我把里面的那个囊挖出来，我可能就会把那个囊蒸熟了，然后那个里边的那个南瓜籽就可以去用烤箱烤干，然后变成可以刻的那个南瓜籽，就是不要去浪费它的任何一点点东西，然后剩下那个再做个南瓜。
南瓜籽还可以刻，刻啥呀？
南瓜籽可以刻啊，就是瓜子，它跟瓜子是一样的。
你说刻不是刻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我以为你说南瓜籽也可以刻什么东西，哦、我想说
南瓜籽如果要
变成精雕细琢了，
就是微雕，就是我需要有这个技术。对，嗯，
所以他们。把南瓜，我想多问一下，就是有点好奇、嗯、为什么要刻南瓜灯呢、啊、就是万圣节是有什么典故吗？请解读一下、
嗯、就是对，就
是为什么是南瓜、
就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哈、为什么是南瓜这个事情我可能要去再去查一下这个溯源，这个东西、
啊、那所以他为什么、嗯、要弄一个那个
一切的，就比如说他如果是要照明，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节日跟习俗文化里面，就是一切的东西你要点亮它，就即便一般情况下都是跟驱鬼神有关系的、
okay, okay.
就是他要让他不要近身，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文化当中的那种长明灯，你一直点了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不会来，然后就跟婚礼当中、为什么伴娘要跟新娘穿，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说伴娘跟新娘穿不一样、嗯、但是以前的习俗传统习俗当中它其实是伴娘跟新娘要穿一样，这样其实他就认不出说新娘是谁、
嗯、
然后他就不会把新娘抓走，就大概是怎么就是他也还是有这个风俗跟习俗典故在的、
okay.
嗯，对。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刚对就是说的是仪式感嘛，然后我刚刚其实回看相册我就发现说哦，他们就是我基本上那个时候是每一个月我都会去一趟纽约、
嗯、
然后对我圣诞前感恩节那个月十一月份的时候去纽约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各种，就可能我那时候那一年我其实是去了他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我当时我刚刚给珊珊发照片，就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那一期他们其实是有做侏罗纪的系列，然后门口的两个大恐龙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装饰上了那种，就是有一点像圣诞灯之类的这种小串灯，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整个节日气氛就已经起来了。然后所以其实当我们圣诞节再去到的时候，我其实是看到了各种各样我原来在 Ins 或者在 Pinterest 上面才会看到的那种非常典型的橱窗，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是跟策划相关嘛，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去收集非常多的这种图片，然后去看说它这当年的比如说流行色啊、
嗯、
然后当年流行橱窗啊什么什么各种什么样子，然后就看到当那些图片里的东西真实的出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就是会有一种哇哈哈的感觉。
我特别能 get 到你一点，我还想要说就是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当然橱窗文化也是我来到就是维也纳这边也能感受到的嘛，因为我感觉他们是因为就是经常会有节假日嘛，然后甚至是他们周天就是商场不开门的嘛、所以橱窗会变得很重要，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里人就好像即便商场不开门他也很喜欢去看那些橱窗、我其实在国内的时候不太会 get 橱窗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店都是开的，你肯定就是要么就直接进去看了嘛。 然后但是在这边的话就感觉他们是很重视橱窗这个东西。然后你刚才说就是那个原来看照片现在就是哇直接在你眼前、
看到真实的，
除了就是这些节假日的这种装饰以外，你刚刚讲的这句话我立马想到还有一个点，就是小婴儿，外国小婴儿、那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 baby 娃娃，然后他就真的变成了真人、然后在你的那个眼前因为这里真的就是其实我们之后也还是会想聊嘛、就是妈妈们带小朋友出行这件事情太方便了、
对，
我也不能说太，就是相对来说
是
很正常
的一个、就
是、对相对来说比较友好、一个出行，它不会有很多、太多阻碍，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就像我前面说去圣诞市场啊，抱一个推一个旁边还走两个、就标配、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在推着的那个小车里的那个小孩、尤其是这种就那种金发碧眼 那款的，哇真的就是芭比娃娃，就是太真实了，就是那种你小时候、因为芭比娃娃就是这边的产物嘛，然后你以前、你以前可能只会觉得它是 Q 版，它是就是夸张、但是没有想到人家也没夸张、真的就是那样，就是大眼睛然后长睫毛就想到这个
对，然后就是很就是对，但是他们其实看我们的小朋友，就他们习惯了看就是他们习惯了欧美小孩长成那个样子，就五官特别立体，所以其实在很多欧美人士的眼中，亚洲的小孩特别是东亚的小孩，他们觉得东亚小孩好可爱，因为就是即便是黄皮肤扁平脸，然后就是对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所以这个是一个审美习惯，
审美围城，
对所以他们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吧，就不单是因为审美习惯这个问题，他们其实可能会选择来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领养孩子，就是西南地区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 NGO 组织，他们其实跟西南地区的有一些，因为特别是哎就是女性的弃婴很多嘛、然后就是很多像越南也很多，然后就之类的这种国家，所以他们其实是会有这样的 NGO 组织在做这样的连线，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欧美地区的人士，然后他们家里就是会有一个亚裔的小孩，然后你会觉得说很奇怪、但是那个对那对是
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其他欧洲地区啊，因为我去的还比较少、反正维也纳这边我感觉是倒是没有怎么过那个感恩节，对、所以我刚刚还有在跟你说，我说万圣节有过，但是因为我本身是有点害怕鬼怪之类以及太奇装异服，所以我其实万圣节那天我不是特别深入的参与到那个氛围当中，但是我在、我只能可能就是说在学校稍微有感受到了一点点、然后就是网上冲浪冲了一会儿，就当地有什么活动我没有那个就是太打开自己啊这一块，但是圣诞节就是哦好欢乐，而且我发现你刚才其实有讲到说他们喜欢能量的东西，就是都要点灯嘛、我真的感觉除了驱鬼怪以外就是跟自然环境也有关，这是我最近体会很深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反正
天太早，
对维也纳这边现在就是四点、就是差不多四点多，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啊就是阴天、阴天都不要到四点、就是两三点嘛，甚至你会感觉这一天它就没有亮过、它就是灰度，就是一个灰度的状态、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可能灯啊彩灯啊、然后亮灯啊，
是的，
也会因此会觉得说就是圣诞这个氛围会让人很温暖，然后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要提一下我、因为我们是南方姑娘嘛，我就真的来这里上个月第一次，对，第一次看到就是窗户拉就窗帘拉开，然后那一瞬间就是外面那个白色真的会晃你眼一下，就是可能几秒钟、但是就真的哇塞就是全部都是白色、就是很开心。然后初雪那天我是因为是个周末，我就刚好没有出去，然后上一周就是又下雪了、然后那天是因为有课，我就第一次在下雪天出行，我其实当时出行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会发问的人，包括对自我发问、我在出门前其实有很多困惑，就是哎，那外面会不会滑，我要不要去买个就是那个雪地靴， 然后哎，我要不要打伞，就是但是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人下雪天打伞、就是我目前，然后我想说哎，那不会就是雪落在身上到时候化掉不会湿掉吗？对，反正但最后我就是打伞了，我不在乎，就是反正别人没打是别人的事，我还是打了、我想说不行，我就不能让我的帽子衣服湿掉。对，然后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是各种内心你知道那种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会各种问说哎、那个人居然还在穿那个鹿角踝的那个牛仔裤不冷吗、对，然后说到牛仔裤我就发现说这里的人是不是只会穿牛仔裤，就是去逛商场还也好，就是你比如说 H&M 那种，或者是不知道，反正大部分我感觉他们的裤子就只有牛仔裤这一条选择，然后我就会想说、怎样，他们的牛仔裤是有材质多么特别吗，就是能够抵御那种寒冷、就是很好玩，就是下雪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全新的事情、
对，当然可能北方的小孩就会觉得哈，没见过世面，但没有关系，我就是内心雀跃。
对啊对啊，就是就是我先前面先回应你那个，就是关于感恩节为什么欧洲人不过，因为其实感恩节是美国人民独创的一个节日，
所以是这样。
对，他是因为说那个美国独立以后，就是他们当时的总统是林肯，然后宣布说感恩节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要不然本来他其实的就是各大州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感恩节。对，然后后来一直演变才到了现在这样、然后加拿大也过，但是加拿大不太那个日子也不太一样，对，但不重要、就是回应一下为什么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还有一些就其他的欧洲国家，就是他们是完全不过的，他跟这个节日完全绝缘。
对啊、对啊，因为我就说我连广告都没有，
没
我刚才还跟你说我今年唯一的感恩节是来自于朋友圈国内的朋友以及朋友圈美国的朋友，就是、
对的对的，
就是我想说哎，怎么国内和美国的朋友都在过感恩节还有放假，我当时还、我不知道欧洲不过，我还期待想说又有假期了、后来发现连个广告都没有，就也没有什么感恩节活动打个折什么的、
是完全绝缘。然后就是你刚刚说出雪，我觉得出雪在亚洲国家里面营造最好的是韩国吧，就是
日本也很
好、
我最近看那个，
对，但他们都有出雪文化。
那我不知道。
对，就是就比如说他们一定要在初雪日，然后一定要吃什么东西，然后比如说初雪日告白就一定会成功，就是等等的
这
种、这
样子啊、
就是你就觉得在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初雪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
哎，那很像我们的二十四节气，稍微有一点是可能在某个节气要吃什么。
对，然后但是告白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会有一个他们的这个舶来文化会更多一些嘛，就是特别虽然在东亚的几个国家里面，就可能日本跟韩国在这点上面跟我们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他们其实从某一个世代开始他们就受到了更多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在这个部分就仪式感也蛮强的。
明白。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初雪，就是我觉得你兴奋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可太兴奋了，
我那天首先它就是很美嘛。
对，我那天是这样，我是前一天看天气预报就知道说第二天要下雪，
就知道要下雪。
我那天真的是、应该也没有是没有调闹钟，我是自然醒，就大概六七点、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床上跳下来把那个窗帘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我懂那个感觉，就是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大学我大学是在北方念的、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见雪、然后也是一样，就是跟你出现了跟你如上叙述非常类似的情况、然后我当时还真的是很不懂，就是南方小孩确实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就是然后穿着帆布鞋就去踩雪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绝对是我脑子最臭臭的一件事情。然后就踩雪完以后，就从那一年开始，就其实脚就冻到了嘛。然后就每一年都长冻疮，然后是后来回到南方才好的。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你刚刚说到买雪地靴这个事情还是重要的，就是不要轻易去做这样的蠢事儿。对，但是我当时就是我知道我要去新泽西的时候，我也挺高兴的，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会下雪的地方，对，然后那个也是就是它是在美国的北部嘛，就是有点像、 比如说我国的山东省的这个经纬度的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是一定会下雪的。然后我当时也是那次初雪刚下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到你那么的激动跟兴奋，就是看是看过的，但是还是很开心的。然后特别是当你里边屋内是暖暖的，然后屋外是那样白茫茫一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反差，然后甚至于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在暖气房里面吃雪糕，然后看着外面在那儿下大雪，然后觉得好开心，
就像开着空调盖棉被那种，就是
一样的，是就是这个快乐感。然后我后来就我刚不是说给你发了张图嘛，就是我是觉得说还是要拍照纪念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到了这样的环境以后，你就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很新，然后就还是会是一个特别高敏感的状态。然后我还拉开窗帘，就是因为又不想说，因为我那时候是雪还没停，然后我也不想说像你出现那种情况，说我还要打个伞，然后出去玩雪。我觉得就是也是成人了哈，可能没有这么欢脱，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们住的是公寓嘛，所以也不是说自己家里可能就个院子，团一团有个雪人在那儿，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是在自己的阳台上
搂了点雪，
很小的雪人，对，搂了点雪，然后把它搞了搞，然后搞了一个非常小只的雪人，然后立在那儿，然后还去削了那个胡萝卜丁，你知道吗？然后还有那个黑豆，就给它贴一贴，
但
然后给它做好
是你
了放
刚
在
才
那。
说你是徒手捏雪人，我还蛮佩服的。我还不太，我没有过徒手抓雪的
抓雪
经历，
哦，
现
好
在
快乐！你要不然
不
下次
动
再去
吗？
试一下，
我之前
就是。
去那个，我是有去那个雪乡，就哈尔滨那边旅游的时候堆过雪人，就是跟我爸妈一起。然后，但是我们是戴那种雪套，就是手
手
套。
套手套，
啊，我不太有，就徒手抓雪不会动吗？
就是
也会
因为
动吧？
我又不是蹲
你是
那
那
大一个，
个，
我就是蹲那
对，
么
小
小
的
一
就还
个。对，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是很想要去感觉一下，说
那个
那个
触
雪
感
落下来。然后它就是在你手，就是遇到温度以后，它化开的那个过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拍了一小段，
明
就是你就是
白，
看它说是真的，就是就很美好。对，
明
就是确
白。
实啦，就是我觉得像这种自然给你带来的那个从内而外的喜悦，它非常真实。所以就是我其实虽然说厦门四季如春，但是我还是很羡慕那种真的是四季分明的城
是，
市的在那儿生活的人，然后就是他们是真的可以感觉到说你这个四季颜色的变化，就是这个是我当时在新泽西特别特别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春夏秋冬的那个非常分明，然后因为他们有枫叶树嘛，所以你其实到了有银杏，然后有枫叶，所以你到秋天的时候，你就是会看到说，哦，这个城市就是变黄了。然后到冬天，你就是会秃了，秃了完以后，它又下雪，又变白了。就这些可能，反正我现在在这儿是肯定是
对，
感受不
感
到
受围城了，我能明我我现我当下就特别能明白你嘛，因为我就是刚过来嘛，然后我现在就体验到那种非常分明的秋天，然后到现在冬天，
对的，
对，就是，然后我现在就会想念一下四季如春的厦门，因为这对呀，就是所以人就是这样，你
就是
看要两边待一
不会
待，
冻住啊，然后
对，然后就
对，
是可
就是
能
感受不
我还
同
是一
吧，
个很需要阳光的人，就真的这里的冬天太冬天了。冬到就是太阳都去冬眠了，我就跟朋友吐槽，我说他
我
们
出不来，
需要这么多，就是什么蜡烛啊、香氛啊，为什么
是
发
有原
达，
因的。
真的是有原因的。然后包括我那天说，人家戴帽子可不仅仅是时尚，就帽子、围巾、手套这种，那是真的是
它是
刚
需要啊，对，
需，
那当然是刚
就
需。
是存在即真理。我真的是
对对
体
对。
会到，就你在国内，如果反正至少在厦门吧，你什么戴个帽子，那叫凹造型，真的叫凹造型。围巾，我在这里就是我可以没有造型，但是我一定要有帽子，再丑也得戴。对，然
没有
后
没有，就当在厦门当年纪大，现在不是全球气候就是全球气候的问题嘛？就是今年我去年其实我就已经感觉比往年要来的冷一些了，然后据说今年其实还会更冷，当然这个冷肯定是比不上北方的冷啊，只不过是大家的温度一起共同
都
下
不要
降
说
而
北
已，
方啊，其实厦门就是因为我老
比
家
不上
在，
福建的其
对
他地
对
区，
对
对
啊，
对，
是老家更冷，是对，反正就是下雪很开心嘛。然后除了下雪啊，圣诞就是很年末快乐的事情，就还遇到一件，就还蛮想跟你分享的，就是作为一个就是 跟着苗红的社会主义好孩儿，然后出来之后，我是也上上周第一次遇到，就是新闻说那个铁路系统的工人罢工。
嗯，
然后在我看来，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压根没在意，我以为就是那种说说而已，就是反映一下他们的情绪。反正他们需求就是要涨工资嘛，因为可能今年就是各种原因吧，降薪也好或者别的，就是这边各种物价也上涨，然后尤其是什么电费啊那种，就天然气啊这种，就是确实涨了非常多，然后他们就是可能生活成本也上去了吧，啊，就是要求涨工资，然后他们就决定在星期一的时候罢工一天。应该是之前就提过，但是可能没有通过啊或者什么，就是在那个阶段，就是商量的阶段，然后他们就说要罢工一天，然后他们就是发出来，也就是告诉大家，以便大家说那天可能需要出行的人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嘛，就他告诉你啊，这天我要罢工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嗯，
我一开始没当回事嘛，我想说，嗯，应该就是没见过嘛，你知道我这种
啊，
对，然后没想到那天早上，我就真的收到了学校老师的，就是我们的信息嘛，就说啊，因为今天罢工，所以我们就改成上网课。我当时想说，天哪，因为就是罢工，然后改成上网课这件事情，在我的经历里面是非常非常新鲜且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在我们的印象里，就是所谓的那种课比天大，然后维持就是正常社会秩序是头套重要的嘛。然后就第一次遇到了罢工事件，然后但是我后来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有趣的点是说，哎，就是他们罢工这件事情在我感受到的那个社会氛围里，大家是接受他的，就是肯定他有不便利的地方，但是大家是以一个平常就是正常的态度去接受他，而且他们在罢工之前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我很怕别人知道我罢工，就是我告诉你我要罢工了，你赶紧做好你的计划。然后大家就是还是正常生活，可能他有一点不方便，但是正常生活工作，然后他罢他的工，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们那种很直接的我要为我自己的权利而发声，然后且这件事情是被接受的，我们就是这件事情还蛮有意思的。对，但是我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跟我爸妈讲，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回去会跟他们，对，我怕他们担心，因为他们会放大，就是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很混乱，
他们可能
其实不是，就是所以我刚才想表达就是不要我们听到罢工就好像是那种很混乱的场面，就并没有，就发个新闻稿我要罢工了，
是有秩序的好吗，
然后他罢他的工，然后我们就是他只是铁路不行嘛，那你要么就是坐公交或者是打车之类的。
对，
很有意思。 我觉得美国应该更多吧，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所以其实就大大小小吧，各种各样，就是他们因为我觉得在简体中文世界的语境当中吧，就是我们会很容易把罢工游行这类型的词，它多多少少它会有点污名化，就是其实如果是说你去看它的比如说新华字典的字面释义，就是大家因为什么什么不满，然后停止工作一天，这是罢工吧。那游行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事情聚在一起，因为其实游行有非常多的解释啊，就比如说你可能过某一个节日，然后他们可能去街上就是花车巡游，
欢也是
这种 parade，
对，巡游，
对，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是就所以我其实是觉得说大家对于它的认知是有片面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其实说到就为自己权利发声，就是他们会很经常用的一个就是 fight for your rights， 就是你就是为自己去抗争嘛。我当时其实遇到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觉得游行跟抗议，然后这种表达方式或者表达形式是在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抗议一下，只要是这个事情跟某一个群体的某一些切身利益相关，他就我要表达我的不满，或者是我要听到我的自己的声音。就是因为比如说在美国他们最经常发生的就可能是多种族人群之间，特别是小族裔者，就比如说可能你是个亚裔，或者说你是一个
非裔美国人、嗯、然后他们会去为自己受到的这个不平等的对待、嗯、因为确实 也有这方面的文化 的不平等吧、嗯、然后去为自己发声，这个是很常见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说到圣诞，我才突然间想起来说，哦，我当时遇到最大的一场游行、嗯、就是我还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我以为说是因为圣诞然后节日的那个欢庆的氛围、嗯、然后好多好多人在街上这样、哦、然后走着走着就发现就说不对、嗯、就是感觉这是两波人、嗯、一波是欢庆的队伍、嗯、然后另外一波就是在那儿嗯有没有就
举
着牌子，
形式不太同了，一边是真的是快乐，一边好像有点激昂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又统一着装，他们又会拉条幅、嗯、然后会拿各种的板子、嗯、就是你手上道具极大的不同对对对，所以我当时遇到那次游行是因为 Trump 当时任命的那个大法官，然后其中有一位是有巨大争议的、oh. 然后就是大家都对于他可能比如说他下周一他就是要就任了这件事情有极大的不满、oh. 所以大家当时就是有一个游行跟抗议，然后恰巧那又是 Christmas Eve、
oh, okay.
然后所以就是很多很多人然后就在那个大街上，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他是不可以去就是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只要你不发生任何的暴动，他是不可以去跟你去发生什么肢体对抗、
嗯、
就即便是说他的特
勤他人大也没
什么都出动了，
对、OK
对，就是他们即便都出动了，他其实能够做的事情他就是拿着盾牌、
嗯、
然后就在那儿形成人墙，然后比如说把你隔离开、
嗯、
然后或者是他也不碰你，他不敢碰你、嗯、他如果碰你、嗯、如果你碰了他
就完了，
他这时候可能就对他可能就马上说我碰瓷你就之类的这种，对，然后他就是会围成人墙，然后把他们就是规范到一个路径上、
嗯、
然后比如说让他们走那半边、
嗯、
然后其他的人类走这半边、
嗯、okay,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会发现说
表达不同
在他们生活当中、嗯、对太普遍了，所以其实就是这是他们非常常用的一种
表达方式，
就即便是这个表达方式他最终他想要达成这个结果，但大部分时候这个结果可能很难达成，
也是，
可是他们也不会放弃他们自己表达的这个权利，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我们的比较内敛的文化当中比较少看到的。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最近其实看到了新加坡，因为他们是选举季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视频就是在呼唤在新加坡国家以外的务工人员，特别是青年、
哦、
然后他们其实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视频的标题是说 Vote for your rights， 就是你们一定要回家投票，然后因为青年的力量是国家特别特别看重的，然后你们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就是关于为自己的权益去发声这件事情，我其实是觉得可能在我们原先的体系当中我们比较少去感知到吧。然后
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受你影响，就我以前不是一个特别关注不管是政治还是国际时事，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你是特别会去关注这一块的，因为我 实话来说我稍微有一点逃避的心理吧，我说实话，就是我其实我有跟你讲过、
嗯嗯、
我原来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是文科比较好的，但我当时是后来选了理科、
嗯、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背政治、嗯、然后我本能的就比如说以前父母也会让你去考公务员什么 的
是吧，
然后我会觉得那个地方很复杂，就那个圈子很复杂，然后
不适合你，
然后因为通常来说、嗯、就是那种社会新闻看多了总感觉就不舒服，就是会有一些负能量，然后我就会不想要去自找那些负能量，
自找麻烦，
对、嗯、但出来以后其实为什么会看也是会有一种珍惜，就是可以很开放的去看到很多很多面事情的那个机会、
嗯、
所以反而会多了一点点、嗯、而且可能因为就是空间上的距离远了，你会更加去关心、
嗯、
那我心系的这个祖国大地也好，或者是说、
嗯、
对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说因为我现在不在这个地方、
嗯、
那我真的想要看看那在外国人的眼里、
嗯、
或者是说其他国家是如何去报道一些东西的、
嗯、
我所以反而会看的会多一点、嗯、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就是说固定的这个
倾听远方哭声的习惯是吗？
对，
嗯， 就是其实你刚刚前面讲的所有的情绪跟就是逃避我都是经历过的，就是我也很怕
所以
政治性抑郁，
过几年我就会成为你，是不是？我只是在经历的阶段。
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就是是有可能的，就是因为
好，那你为什么不再逃避了？
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你打开了一个看世界的一个面向，你就会想要，就像我刚刚前面跟你说的，就是我觉得我近几年来的思辨能力增加了。就是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他都是有自己的信息茧房的，特别是在大数据如此磅礴的今天，你会很容易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它是由这个大数据为你去打造的。那如果是你认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看到的一切它就是真实的，那其实有可能你就自动过滤掉了非常多的信息跟内容。可是当你打破你的信息茧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你看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很少人可以站在所谓的上帝视角去俯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其实现在还在说就是到底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客观。
对，
就是这三个词听起来好像非常相近，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经常大家会问说，就是 the truth is， 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这个下滑线，我觉得可以填的那个内容，即便你填进去了，它也不一定是真实。
对，
就是并不是你看到的真实就是真实，你以为的这个事实其实只是你在你的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看的是这个世界，它是一个球体，
对，你的
那一面，然后你只是站在球的这一面，但是你看不到这个你所在，就灯下黑嘛，你看不到这个背面它所在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就近几年，我觉得政治抑郁还是会有的，但是有政治性抑郁，用词要准确。但是其实我就是会尽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很难控制我自己不去了解，因为当你开始会去倾听远方的哭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然后你就很难很难停止下来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会保持每天晚上2-3点之后，要不然我就阅读，我就是会关掉可能微信，然后不去跟别人去谈工作的对话，然后我就尽可能保持自己的阅读时间，然后同时会有一块的时间是留给看社会新闻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你站在你的这个小世界里面，你把这个小世界经营得很好，然后你就觉得我可以不用去关心。对，这个可能是我近几年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会产生这个思辨的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开始会有这个思辨能力的时候，其实是我的伴侣带给我的。因为他是一个思辨能力极好的人，就是他是一个逻辑性思维很好的人。就比如说你一个事情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很快速的可以判断说，不是说这件事情的真伪，而是他可以快速的去判断这个信息源，
对吧？
对，就是这个信息源到底它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上次说的，就是这个信息源的样本，它是一个小概率样本，或者说它可能是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样本，就是它是会有这个信息判断的。那也就是因为它这个信息判断，它就是会去，它会比较容易去问，就是像你的习惯，它会习惯去问为什么，它会愿意去做刨根究底这件事情。那但凡他去溯源了，他就会知道说可能我看到的这个信息它的准确性不一定这么高，或者说它确实是比较片面，
或者是为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他会有这个习惯。所以这个习惯其实也是带到我生活里面的。我觉得我在这块其实跟他比我可能做的还是很差，但是近几年来是有进步的，然后可能我也会有意识的去培养这个部分。
我倒是不会有意识的培养自己一直去所谓听远方的哭声啊，因为我可能我现阶段哈，我还是会保持说我先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然后我大概会知道说有哪些事情我想关注，我可能会一段时间就是可能看一下，我倒是不会说每天都去看它。对，但我觉得确实也是人生阶段的不同吧，就是我会感觉就是我现在去看新闻跟以前去看新闻的那个连接感是不同的。以前我只会觉得新闻就 然后国家大事离我非常远，
嗯，
就是那个，就是因为它发生什么是不会直接影响到我的个人生活的，就在尤其是小时候或者学生时代，
嗯，
就相对来说不会影响到我的现实生活，嗯，但你现在也可能社会进程不同了吧，
嗯，
或者是说事件大小不同，
嗯，
你现在越来越关注是因为有一些动向它是会直接反映在你的生活里的，就是那个连接感变强了。我，
嗯，
我与其说我更关注它，不如说因为我更需要去直面那个社会了，因为以前有 各种层层保护，
嗯，
但当你长大以后你是要直面这个社会的，所以社会新闻变得跟你的关系就是紧密了，那你可能就是会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它的动态，我是这样想的。
嗯，
那其实对，就是讲到这里我就会想到说，我今天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嘛，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其实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状态，就是用我的话来表述，就是说 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可能本身都是我们自己人生里，如果人生是一场电影的话，我们就是自己电影里的主角，那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在演我们自己的这部电影，但是当你换了一个环境或者因为各种契机，你的思想变化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你会有一个瞬间有一种抽离感，你会变成那个看电影的人。那对我自己来说，我的那个转变就是在于可能小时候你去别的地方，你只想要做就是去打卡的那个人，就是真的像游客一样，就是哪个地方是著名景点，
嗯，
你一定要去拍照，你如果没去过你就当做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嗯嗯，
但是当我这次出来留学的时候，我也一直跟就是在这边认识到的学弟妹们或者说我的朋友们讲，我特别庆幸现在是我三十岁的时候出来留学，我并没有觉得说，
嗯，
啊我要是再
小一点
来就
好
了，我从来不会，
是的，
我都觉得特好，我是现在这个年龄啊，
嗯，
因为我也工作过了，我也就是我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来的时候我特别知道我要什么，
嗯，
我也不会去虚度光阴或者是之类的，
嗯，
而且我这次来的时候我就说，嗯，我不要觉得我就是可能只是在这里的一个过客，我要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嗯，
我想来这里之后，
嗯，
去过当地人的生活，
嗯，
这个实践就包括说，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去感知，最直接的感知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嘛，我们去超市的时候，
嗯，
这里的超市哪些食材是卖的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就会有意识的对比啊，比如说他们的生菜就很便宜，
嗯，
他们的上海青就很贵，
嗯，
就跟国内是颠倒过来的，
嗯，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
嗯，
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我想要像当地人生活的这个角度出发，我就会选择在这里易购得的食材去做我的可能
其他的料理，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那句嘛，我会想要体验存在即真理嘛，就是它在这里多，
嗯，
那一定有它的道理，就类似于这样，
嗯，
然后
嗯，
我觉得你当时在美国 gap 的那一年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那种有一定抽离感的这种生活的观察感。
对，就是因为其实珊珊起这期标题的时候，嗯，就是说有关于我们到底是电影里的人还是看电影的人，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前面聊了非常多近期珊珊生活的一个感触。
对，
然后其实他本来给我留的那个空是我对于我近期生活有什么感触，然后我就发现我可能工作太忙了，然后没有生活，但是在你刚刚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突然间回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从小就有观察人类习惯的一个人，就是我妈小时候带我出去她特别困扰，她觉得我太爱看热闹了，就是比如说她带我出去然后我就不专心，我就是会看隔壁桌上在干嘛干嘛，然后就比如说
把自己八卦说的这么高大上的
不就是好，对，八卦的那个心态但是其实我会对于某一些东西的细节我会特别的在意，就比如说可能在有一些片段里面我就是会记得说在某一个某
某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可能我看到了一个谁谁谁，然后他今天下午穿的是什么什么样子，就是我会很容易去进行非常多的细节描述，然后同时我会很愿意从这些细节的背后去尝试着去假想说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会有一种我在写一本小说或者是我在写一个剧本的那样的一个代入感。所以其实就是我近期发生的这个观察其实是来源于一些小事，但这些小事其实是可以不说的，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触动是在于说，有一天我在楼下然后遇到我们家的小区的保安大叔，然后他其实是在制止小区里面的这个建筑工人然后不可以去做课题，因为他们在运建筑建材嘛。然后所以其实他当时的表述是已经有业主投诉了，你们不要再做课题了，你们要做货题，课题是你们可以做的吗？
啊，
就是最后的这句话。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他不是刻意的，那个是他无意识表达出来的，但是就是在他表达这句话完以后就点燃了那个导火索，然后于是就出现了技术工人跟保安大叔相互之间的这个谩骂跟 battle。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反观来看的话，我其实是会有两个点，一个就是你看我当下再去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说可能就你也是一个八卦的心态，就是你是一个看客，你是站在那个画幅以外然后你去看这个画面的，如果他被拍进了那种比如说是这种民生类型的写实电影里面，他可能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素材。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其实是在想，如果这是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编剧在写这个剧，那他会怎么样来去描摹这个画面呢？那他就是在我的那个客体观察里面，我其实是觉得说，首先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尽可能的不要有这个特权感，因为其实大叔的那个最后那句话他是很有一个我比你高，然后我以上来去压制你的一个压制感，所以才会容易让别人觉得不愉悦。然后另外有一个部分就是其实语言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就如果是说它是出现在比如说小说或者电影里面的话，它就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一个画面。
是，
所以其实当你在提到有关于我们到底是电影里的人还是那个看电影的那个人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难去界定的一个悖论，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电影当中的人。然后因为每个人人生就是一部电影嘛，那这两个角色，可是当你再去看别人，你去观察别人的生活里的时候，你又是一个看客，所以这两个角色是自然切换的，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其实又很能够认同到你的这个抽离的观察感，就是你的这个抽离感，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抽离。
对，
就是这个有意识是因为你现在所存在的环境，或者是说比如我过去经历过的那个环境，就当你在做看客的时候，是你跟他，就你在观看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的这个发生可能跟你原本存在的一个生活，或者是你原本在经历的这个生活，它就有一个较大的不同。然后因为你现在又是一个客居的状态，所以就是无论是你刚刚前面讲到的说你想象，就是你刚刚前面表述的那些身体上或者是心灵上的那个历程，其实我都经历过。就是我也很认同在已经成熟的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状态去微留学这件事情是很良性的。然后同时即便是一个客居者，去努力的感受当地的文化习俗以及努力的去融入当地的生活，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你更多的融入，你才能够去放大这个觉知，你才能够去感受这个当中的文化的冲突也好，或者是说它的不同也好，然后它可能可以给你未来的生活或者创作都能够去带来非常多的灵感亦或是变化。所以其实就是因为珊珊刚刚在说到那些画面，我感觉非常的熟悉，就是我其实现在的状态是我已经完成了那个阶段的觉知跟观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会愿意，就是像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就有讲到说我们为什么想要去重新开启这档播客，其实也是因为我 通过你去看到，重新回看我当时的那段状态，我会觉得我对我当时的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
就是所以其实才会有我那个时候做的，比如说365天的留学日记也好，然后有去写了那么多的人类群像观察也好，就是我觉得那个高敏感度可能是我在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比较紧张的状态里面很难去再度拥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段时光以及当下的那个状态，那个觉知感是很让人珍惜的。
嗯，
对，嗯。然后我不知道你此刻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突然间想到，你前几天在微博里面发起了一个，
是，
就是你写了一个内容，就是有关于你提到的快乐的可耻感。
我其实。在用语上我斟酌了很久，我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不觉得它有很精准的描绘出我那个感觉，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嘛，就是我会在发一些内容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顾虑，但是我以前可能没有，就是我会明显的感知到学生时代是没有的，然后随着工作越久，那个分享快乐的那个顾虑就是会越来越大，然后我当时就说我又仔细感觉了一下，这几大顾虑主要是来源于一，就是我很担心别人会觉得我的分享快乐在他们眼里是一种炫耀，或者是说对，就是一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会害怕被领导或同事看到，就是
我太快乐了，
对，我太快乐，然后他可能就觉得你不能那么快乐，就之类的，给你找活干。
就是、觉得你的对了解，
就是避免被
工作强度不够大，
对，避免给更多的工作，就大概是这几个那个。然后我那天发的起因就是因为。12月8号是我跟我老公就是领证纪念日嘛，然后那天我就是我之前有跟在这边的朋友讲，然后他们就非常，因为他们都还没有结婚嘛，就有的是谈恋爱但还没有结婚，他们就非常热情的说，哎，那你能不能就是来我家，然后跟我分享你跟你老公的就是这些过程嘛？我就说那我很乐意啊，然后我就去，然后就给他们看视频啊，包括我们之前旅拍啊什么的，就是一种非常顺畅的分享，然后他给你的反馈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
正向
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觉得特别久违，所以我才发那条微博，我就觉得说就其实想要探讨为什么，因为我也很怕是我的个人困局，因为我确实也有看到那种坚持都在分享的朋友，我感觉也是有那种没有顾虑的人，所以我就不太确定说也许是我的一个个人困局，可能我想要聊就是我想要找说是那个概率问题到底是只有我这样，还是说朋友们会不会也有一些顾虑，所以我那天才发了这个。就是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就比如学生时代的那个快乐，是因为也生活和周围的环境比较单纯，然后当你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时候，
对
这些东西它太常见了，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我觉得这个有点 callback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说老师是个人这件事情，
是
就是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为什么刚刚说我特别喜欢我那段时间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核心是在于说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是松弛的，这个松弛是你在一个紧张的大环境底下你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这么强的一个正向引导，说我可以，我真的可以，我觉得那是很难的，所以因为你现在所在的是一个相对松弛并且更高文明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大家其实更关心的不是在于说我要如何活下去，而是我如何更加高品质的活着，所以所谓的这个 work-life balance 就是 life 是真的可以跟 work 去 balance 的，然后生活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就是会少了一些可能像在现在我们的大环境里面一些频繁的较量，然后你一定会去就所谓的内卷嘛，一定会觉得会去比说啊，我跟他之间比如说可能同等竞争关系的同事，即便你不想跟他有竞争关系，但是你的大环境推到你到这个点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圈跟工作圈它可能它交融度太高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愿意发朋友圈，或者是你像你做的你有选择的发朋友圈，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高强度的彼此窥探，就是大家都会很容易窥视到你的那个生活，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反射出啊，是不是就比如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如果我的领导们看到会不会觉得我工作量不够，然后会不会觉得我实在是太快乐了，就是会就是现在会很容易有一些攻击性的就是的一些维度，然后让你去把自己可能更收敛一点点，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你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包括之前的我还有现在你自己的状态，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相对更多元它更能够去包容跟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社会里面，就是因为它可能审美不是单一的，就像你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大家都愿意穿牛仔裤，可能因为牛仔裤就是一个最便捷的一个方式，然后它可能最耐操，因为它很耐磨，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思考，它也很百搭，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在意说我是不是就是一个白又瘦的一个状态，就是审美标准也不太一样，然后那个集体主义感的那个趋同性其实也会比较少，就是你过这样的生活也可以，然后你过那样的生活也可以，所以就是会少了一些评判以及比较以及可能谁就是我所谓的那个距离感，就是谁都可以对我的生活去进行评论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表达更自由然后更放松的一个状态底下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交流它都会变得更良性，就是它不会让人觉得说我的这个正常的日常分享它是一种炫耀，
是
它可能就是我想要去分享我的生活，那你看见了就看见了，没看见就也没关系，就是对，就是其实这几期下来，就是我这几期播客录下来我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说我觉得可能珊珊也是啊，就是我觉得播客这个平台它更小众跟私密，就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也你要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其实我没有在意过说比如说我们的点阅量不一定特别的高
哦，对，基本没有看那个，就是完成了一个自我表达的顺畅
跟愉悦，对对对，就是也不太去在意说它的完听度是不是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语音长播客的一个聊天平台，然后我们再整理我们自己最近这段时间的思绪，然后去完成一些可能平时不太会去跟身边的人比如工作伙伴之类的去完成的深度
的
对谈，
而且我其实对，确实我有一个很开心的点，就是其实我始终会觉得播客这个东西就是就他肯定有人听到嘛，然后听到的人他肯定会或者是说会搜索我们来听的人，他一定会产生某种共鸣跟获得一些力量，我是始终有这种感觉的。那其实今天就是我们也聊了很多，也还是从生活聊起嘛，然后讲到一些感知上的不同，就其实这些点点滴滴也都是一种时差吧，不管是表达的时差还是社会精神的时差，然后包括最后其实就是有一个发问，就是说当电影里的人还是看电影的人，虽然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电影里的主角，然后也是别人电影里的看客，但其实我最后还想要说，就是我那个抽离感也来源于就是即便我知道我自己是我电影里的主角，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个尽量就是抽离出来看我自己电影的那个时间段，其实这就很自然就是要切到说因为我们最后不是要分享嘛，然后我其实一开始跟弟弟说我没有特别想要分享，就不硬分享，但是如果就是还是要说的话，我可能第一个冒出来跟这一期相关想要分享的是记手账这件事情啦，当然我后面会觉得说你不一定非得是手账这个形式，我的那个意思是我自己是用写手账这件事情这个工具让我每天会跟自己有一个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自己从 我是电影里的人，变成每天我会有一去完成我的一个自我对话，让我能够以一个俯视的角度去看我一天的这个过程，甚至是说比如说每一年会做一个就是一年的规划之类的
展望版。
然后所以会让我觉得我是能够有一定视角去看到我的这部电影想要怎么演的，所以我可能就是想要推荐手账吧。
挺好的。挺好的是什么鬼？
对，我看你，
然后
对你想要推荐的是
我想要推荐的是一本小说。嘿嘿，但是我其实很惊讶于他们发表出来了，就我因为写这本小说的这两个作者，他们其实是原来的好奇心日报，现在的小鸟文学的创刊人，然后这两个平台其实都属于比较调查纪实型文学的表达平台，所以他会很容易不小心踩线，然后就会消失掉。但是我今天想要推荐的这本书，我觉得跟今天珊珊想要聊的这个主题很有关系，因为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做《张医生与王医生》。对，然后它其实是以大东北为背景，然后大概写的是这两个医生的一个成长史，因为他们现在其实都已经是50多岁的所谓的社会的中流砥柱嘛，所以就是以他们的一个半生经历为一个线索，而且它其实是一个纪实的调查性文学，不太带有演绎的，它是真实的去跟这两位医生去进行长时间相处，然后写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故事，所以它其实当中呈现的是东北在过去40年的一个有点类似于民间社会史，然后在这样的社会史当中，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就是东北三省其实很多是重工业嘛，那他就是会与可能单位社会啊，然后当年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稀缺经济，就比如说可能很穷困，然后会饿肚子，然后靠粮票什么等等的这些时候，然后还有包括说我们会比较容易感受到，就是可能之前会有过一波的下岗潮，就是体制改革，然后那些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然后等等的这些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整部小说的经纬轴，然后去编织出来的一整个故事，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虽然那是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的故事，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有相同经历的，就是经历过那些个年代的人，他们其实是特别可以感同身受的，并且因为它是一个纪实性的观察，就是以一个第三人称视角来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并且把它写出来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就会觉得说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的内容非常的契合，然后它不是特别好读，但是我其实还是挺推荐大家去读一读，甚至于我觉得它可以被推荐给自己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其实现在的这个年龄阶段可能差不多是40-50，他可能在这些故事当中会去获得非常多的认同感。对，
谢谢迪迪的推荐，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咯，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有任何的共鸣、疑问、意见或者建议，欢迎评论区留言与我们互动，或者添加我们的听友群，听友群信息在节目介绍中，那我们期待大家的反馈，好，下期再见，再见啦，拜
拜。